灵修来了，我们的生命也就开始成长了。所以，我们开始做个祷告吧。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愿一切的荣耀颂赞归给你。我们若是灵修，主你就与我们同在；我们若是分享灵修，我们就为你所用；我们若是将自己的生命借着灵修去敞开，神啊，你就要重用我们。主啊，这一年来，你带领我们国际网络联合教会，借着凡事一无挂虑，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祷告、祈求和感谢，难道不正是我们的灵修吗？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基督耶稣里保守我们的心怀意念。主啊，你实在是恩待我们，你赐福加力，让我们的生命有你自己亲自的陪伴。愿意主你在我们当中掌王权、居首位，看见弟兄姐妹写的灵修越写越好，越写越好，越写越看，让我们看见神呢，你就在我们当中，你就在我们当中掌权呐、啊，我们不配呀、啊。我们把我们自己卑微的生命呀，放在这个大海上，当弟兄姐妹都来写的时候，就成了一个大海，成一个波澜壮阔的一个大海，要将福音推向蓝色的世界、广阔的天空，去到万民当中。我现在突然间看到耶稣想的那个大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天下，去到天下。难道不是借着大海去吗？难道不是借着这个波澜壮阔的、波涛汹涌的大海去奔向世界每一个角落吗？全世界哪一样东西能够去到世界的每一个角落？难道不是圣灵在水面上行走、运行？起初创造天地的时候，你就说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主啊，这个水面就是弟兄姐妹汇集成的生命，一起去奔跑。主，我们感谢你，愿意主今天就在我们当中，让我们明白、了解、体会以及醒悟到你在我们心中这份心意。你是要用我们的生命，呀，我们今天传福音有一个巨大的转变，我们就是要从一个方法论转向生命论。过去我们传福音可能用三福啊、四律啊、福音桥啊，或者这个方法、那个方法，我们的门训比较多的专注在方法上，以至于每一个去传福音的时候，未必把生命准备好。但是当我们现在分享灵修的时候，你让我们所用的生命工具就是我们的灵修，灵修就是我们的生命啊。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讲出自己的生命，讲出我们的失败，讲出我们自己的败坏，讲出我们的可怕，讲出我们的无能，讲出我们的无力，这就是对福音朋友的一个鼓励啊！福音朋友听到，原来你们也都经历了我的伤痛，你们都经历我的无能，你们都经历我的那份绝望，主啊，我越想越觉得你的大智慧就在我们当中，你已经开始了。主啊，求你凡属于你的人，打开属灵的眼睛吧。今天看见王峰写了灵修，叶子也在旁边鼓励他说：“神打开你属灵的眼睛了，为你感恩了。”我也不住的为王峰姐妹献上感谢，因为你的确是在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神，你在这末世当中所用的一支属灵大军呐、啊，就是我们的灵修。灵修就是生命，灵修就是能力，灵修就是圣灵与我们的心同正，我们是神的儿女，感谢主，让我们活出真道，感谢主，听我们以上不配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门。
上人话，
阿门。
阿门。
阿门，感谢主，感谢主，听到你们说阿门的声音，我就心里边不住的感恩，能够出来就尽量出来啦，能够见个面就尽量见个面啦，好不好？
阿门，说
呀，
他的，
那。
值了。
门去，那个曹杰，你要写灵修，我没看你写灵修啊，掐死你啊！那个伟珍已经写了，白白已经写了，他们已经开始有很多的改变了，所以我说，凡是没有写的，牧师要飞到你那里去，掐掐掐掐，呵呵，好不好？ 小九也写了，对吧？小九现在也当乖宝宝了。小鸭你好啊，上一次你没有打开视频，今天打开了，是吧？那今天也当乖宝宝，好不好？曹杰笑得哭了，多不 nice。伟真呐，你也写得很好啊，你要鼓励鼓励你的曹杰弟兄，说写不写的话，飞到景德镇去把他掐，好吧？掐不死也掐一身鱼，好，玩笑开完了，我就要讲，大家写灵修写得越来越好，写到我感动的地步。你们当中很多写的，我真的很感动，我觉得心里边我不住的感恩。刘庆军，你出来没有？刘庆军，哎，刘庆军在不在？我看庆军，庆军啊，在，庆军出来一下。庆军写的非常好，我觉得我们弟兄姐妹要不但是鼓励庆军，
不是
而且
不是，
要
我在我
要。
在。
那你出，哎，出来，出来，对，你写的不错，你是我欣赏你写什么呢？因为你本身是一个初信者，但是你灵修写的非常真实，你用生命写。你不讲假话，这点我喜欢，而且你在公司里的地位也很高的，你放下了你的偶像包袱，你知道吧？你在公司是一号人物啊，你谁见你的工的时候，你就得怎么样呢？你知道吗？你都得给你面子，都要把你看得很高的。但是当你写灵修的时候呢，你肯把你自己的偶像包袱给放下来，就是我允许，我接纳。我可以让人看我是比较低，王峰，今天你写的也是一样的道理，你开的这个头，就表明你也开始放下你的，是庆军的熊娃，熊孩子是吧？可爱的在那里，王峰，你也是一样的。当你肯写的时候，你知道吗？你也看，其实写灵修和分享灵修。就是生命成长的过程，把面子放下来，我是不足的，我是可以让弟兄姐妹品头论足的，我是可以被人看为低的，这就是生命啊！放下这个生命是不容易的，不是哪一个人，是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容易。你说牧师容易吗？牧师也不容易，写了二三十年了，怎么还是这个熊样子呢？我也有偶像包袱啊。我也有不肯放下自己偶像包袱的担子啊，每个人都有的。但是当你肯放下来的时候，你就把你的心放在神、放在圣灵、放在人的面前摆上，就不要去计较自己的身段，放下来，这是最重要的。能放下这个，你生命才有可能快步、轻步的成长，否则你成长不了啊，你肯定会跌倒。你肯定会停滞不前，你肯定是安缩在你的蜗牛壳里边，睡在你的安乐窝里边，那很安全。我在我的环境，在我的范围里边，呀，不让弟兄姐妹的那个光看见自己是很安全的。师母也是一样啊，他没跟我讲，那我就会跟他讲，我说你呢，你本身是从小出生在越南。12岁以后就去了挪威，中文吧是跟我结婚以后你才开始真正学的，所以他表达一个东西是有一点结结巴巴的，有一点讲不太清楚的。我如果想跟他，假如我没吵过架的，我是想一下，假如我要跟师母吵一架呢，我们俩恨不得用挪威语去吵，那挪威语吵肯定他比我好，他讲的语言多呀，形容词多，我都听不懂的。从他是小孩开始学的嘛。就他挪威语很 pure 很纯的，跟今天的这些第二代的华人差不多的呀。所以呢，就我要求他写，他也有一点不好意思。哎呀，我这个中文水平怎么见得了人呢？我说你不是见人，你是见神呐、啊。把自己短板、自己的丑陋、自己的不足，在全世界人的面前去彰显，这就是你放下你偶像包袱的一个步骤。坦率讲，这是我们属灵生命要成长的一个第一步。第一步就是在向世人承认我不行，唯有基督才行。我记得何昭啊，你知道吧？我你们离得比较近。何昭刚开始写门训功课的时候，他呀，我跟你讲，他就是一个非常死板、非常 stubborn 一个熊孩子写的东西，我猜他连自己，他连他自己都不想看的。门训功课刚刚我做的几年前，我还记得他写的功课，他就是死板的不得了的一个孩子。你知道他吗？他本身就是一个比较木偶式的，比较木木独独的这么一个孩子，不太会说话，也不太会表达。我有说阿石，我说你跟何昭的以前很像的，但是何昭现在出来了，最近做的功课你看到了吧？写诗也会了，然后把自己的生命完全敞开，我很欣赏他的勇气。我说何昭，你当你肯把你自己生命见光呀，你原来也不太会懂得怎么尊重老婆，怎么样去服侍老婆，怎么样去爱护老婆。这个你都不懂。我去年什么时候去你家住的时候，我就发现你跟金逸讲话的时候，你听不懂金逸在说什么。金逸把心声都跟你表达，结果你还是愣愣的看着他，傻傻的望着他，都不知道金逸在讲什么。我回头，我临走我就跟何昭丢了一句话，我说你如果不把自己的家照顾好，你就没有可能照顾好神的家。我说，精益是上帝放在你面前第一个你要 take care。我说，怎么样 take care 呢？减轻他的担子嘛，怀两个孩子容易嘛？女人在这个阶段是最弱的，最需要你去照顾的。你把他担子都背过来，我就拿我做例子了。我说，师母生娃的时候，我不让他晚上起床的，我说9点钟你必须睡一觉，所有的重活、累活、脏活都是我来。女儿的什么换尿片啦？女儿的喂奶啦，晚上9点钟以后都全我的活儿。我说9点钟以前你把奶给我挤出来，我放在冰箱，然后到了时候我来喂。1点钟要喂一次奶嘛。他九点钟之前的喂完奶他就睡了。然后我就把早上起床给女儿洗澡的任务我也担起来了。我就跟太太讲，我说你不要洗澡，我来洗。我就把重活脏活全担起来。让你的太太、让你的妻子在你身边，感觉到，哇哦！我因为有这个丈夫的缘故，我生个孩子也不太辛苦，也还好，也还有温暖，也还有爱，呀，他能够这样子如此这般的时候，那你的活儿就干好了。每一个夫妻关系要好很简单，你就把他的担子挑到你的担子上，担当他的担子嘛，让他感到生命。哇，有你真好，你这个丈夫就做到家了，你就做合格了，呀！每一个丈夫，我都鼓励你这么做，把妻子肩上的担子给拿下来，尽你所能的去担，回到家来，把你所有的累活脏活都挑起来，而且，男人的前提就是不允许女人干重活，也不允许女人干脏活，不允许女人干累活，全部挑过来。当你愿意在自己的妻子面前委身谦卑服侍的时候，你才有可能去服侍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弟兄姐妹更麻烦了，要求更高了。但是你在妻子那得到训练了，得到培训了，你开始做好准备了嘛？要想服侍神，先把自己的妻子服侍好，把自己的娃服侍好，自己的家给建立好。这是也是生命的功课。假如还来得及。你现在好好要在这里跟人，你真来得及，你很蒙福啊，何昭啊！你娃刚出生，你就听到这个教导，你就去那么行了。我觉得你真是很蒙福的孩子，我真的很感恩。所以王峰，你身边就有一个榜样在你面前，你看着何昭，有空你找何昭聊一聊，他生命心路历程是怎么样的？我觉得你会得到启发，得到一些互相的帮助吧。你们在托勒汉这几个，我觉得都可以彼此互相有空的常常见见面。叶子在不在？我看看叶子跑哪去了。叶子现在不是叶子啊？
牧师，好，非常谢谢你，
我在翻译。
告诉我何昭的成长，我还以为何昭他一开始就这么好呢。
No, 他一开始很愣的，我跟你讲，他绝对不如你活泛，你比他活泛多了。他是个愣孩子，我跟你讲，傻傻的、愣愣的、呆呆的，他是一这样的孩子。有时候我看着他，我跟他跟金逸在谈话辅导的时候，金逸说的话他听不懂的。我有时候我也急，我说你这个愣愣孩子，我想掐你啊！ 和掐耳朵、掐鼻子、掐你的手、掐你的，这个手上的肉，把你掐醒，呀，生命也是这样成长的，王父，每一个人都是这样愣的出来的，你想想嘛，神是如此这般的光照我们，就是让我们弟兄姐妹之间在一起互相的陪伴、互相的成长，就是这样子的，没有一个人一开始好，没有一个人。所以你看一看何昭在就在你身边，他就在你面前，就在你旁边成长的，跟你住同一个城市，所以有空你就关心一下他，去的呢也关心一下金义，访问一下，探访一下，关心一下这一对夫妇，你毕竟孩子大一点，走到他们前面给他提供一些经验呢，跟陪伴金义说说话，拉拉手，祷告说说话，也问问何昭，哎，你怎么成长的，那就是生命互相彼此建立嘛，好不好，阿峰，盼望你们都能够在主里边的成长，这是神赐给你很多的恩典，你们还在同一个城市，你们那个城市就是牧师全时间服侍开始的城市，我就在图伦汉开始成长，我的灵修就在图伦汉开始写的，1994年2月份我在图伦汉，在自由教会开始写的第一篇灵修，还是 Thomas 劝我写的，他每天写的，你写下来，打康迪巴的 scribe， 一个上，他就跟我讲这句话，你可以写下来，我写下来有什么用啊？何昭听得懂挪威话吧？我刚才讲挪威话听得懂吗？别人听不懂，他的意思你可以把它写出来啊。然后每一次我去到图伦汉的时候呢，我们大家在一起分享你灵修怎么样，你今天大家每人都把灵修都拿出来分享，他跟那个表和另外两个执事吧，还有反正5-6个人坐在那里，每天一大早就开始，每天早上分享当天自己的灵修，每个人都把笔记本拿出来讲的，哇，我一看了好羡慕啊，我说原来有一群弟兄姐妹可以写灵修分享灵修，太美了。所以从那一天开始，2月份哪一天我忘了，但是我记得是2月份，我就开始写了。写的一开始，我这个成长也是慢慢的走的。一开始我的想法也是比较错误的，觉得灵修是我个人的事情，与旁人无关。所以我也觉得那个时候我仅仅是单单给 Thomas 看，我就给就当自由教，你认识 Thomas 吗？给 Thomas 看，那他看的也很好，他也鼓励，哎，你给其他弟兄姐妹分享一下。我不干，因为我当时心里面就是喜欢他呀，我当时就心里面觉得他是我的牧师啊，我只给我的牧师看呢、啊，他有点像我一个属灵的爸爸似的，你知道吗？托马斯，所以我心里边一个属灵的父亲关心我、疼爱我，而且这一关心我几十年呢。我记得我来美国以后，他还专门从挪威。跟艾伦、跟他太太、跟师母一起来看我们，来了以后，哎呦，好亲切啊！他把两个脚片子脱下来，就在我们家噼里啪啦、噼里啪啦那么走，然后拿了个凳子往我们家那个后面花园一放，背靠了一棵桃树，然后坐在那里，哈哈，你有花园那么大的花园，在那里就是很放松、很软，就像个家人。我就跟他讲，我说我父亲。没有来我这里，我说你来了，我感觉好像是爸爸来了一样。他说我不敢当你爸爸，你现在那么老了，我不当你爸爸，当你的兄长吧。我说我是老了，但是我也有一种好像接待父母的感觉。你们虽然也年轻，也没有像我爸爸那么老，但是从属灵上来讲呢，你的确是我的父亲，你一直在关心我，一直带领我，从来。没有任何一次是隐藏他的生命，他都是跟我坦诚透明，他的很多软弱跟我讲的，他年轻的时候怎么跌倒过，怎么摔过跤，怎么也犯过错，都跟我讲，讲的我是热泪盈眶啊！我觉得哇，他给我的榜样真的是很好，我觉得托马斯是一个很优秀的牧者，但是就是。前一段时间你们托汉就是他去世以后，表扬跟其他的一个 就同工们有一些不太和谐的，也变成两个教会。那我也有反省，我是觉得他的门训其实做的不足够。当然他去世了，有一点我在他走了以后说古人的不是批评他，乃是对我有一个劝勉，有一个勉励，就是当他一离开，那个教会就分裂了。说明什么意思呢？他比较多的重点是进行一些数量少的人的栽培，他栽培了表，也栽培了几个长老呀，包括何医生，包括长老中另外一个表。这个我如果是2001-2002年不来美国，我应该也在他那个长老团，那时候他已经对我发出邀请了，我会在他那个教牧团，就是牧师和长老团，长牧牧长团嘛，在那个团里边，我也是应该是其中一个牧师一个长老在他们当中服侍的。他正要邀请我的时候，我说我美国的 offer 已经到了，我准备来美国了。托马斯比较重视的是把那几个长老栽培的非常好，你无法想象那个长老会牧长会的那个气属灵气氛有多么的好，但是他没有栽培会众，他没有他的灵修在那里分享，他没有让整个教会一起灵修。这个我觉得现在如果让我对托马斯有一个所谓的盖棺定论，还有一个不足的地方，那我觉得要吸取他这一个不足，他这个没有把整个教会的属灵气氛给带起来，单单带领袖，这个不完全对呀。因为耶稣的那个使命，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不是一两个人，也不是一个小圈子，请记住是万民。所以我们的灵修要写给全世界人看，我们的生命要向全民万民去讲说我们信基督的那个故事。所以盼望弟兄姐妹能够听得懂这一句话，为什么今天教会如此这般的带领，那不是一个偶然的，乃是一个我们生命当中上帝的大使命在我们当中活出来，我们生命当中已经走到一个地步，我们再没有时间再去拖了，也再没有时间再去耽搁了，已经到末世了，末世已经开始往末日的地方开始转换了，开始正在这个 transition， 时候不多了，我们快快求神使用我们的真实生命，不一定是多么完美的生命。请记住，我们那些失败的生命，我们软弱不配的生命，可能恰恰是旧的一个软弱的肢体，软弱的生命，神都要用的。所以千万不要为了装扮自己的门面，把自己的灵修写得多么的完美，哇，我多么好啊！以前我们教会的光景是什么呢？谁要有一个好的，加个引号啊，好的，听起来不错的，有道德伦理规范的这样的见证，才在教会里边去广为传扬，然后去大讲特讲。这样子的话呢，其实久而久之，我们也变成个个都戴面具了。听懂牧师的意思吗？久而久之，我们就忘了，其实神真正要我们的就是我们那真实的生命，包括我们丑陋的生命，包括我们失败的经历，包括我们不肯拿下来面具背后的那个真我，这才是我们的生命。你要想与神同行，我们的确呀，我们就需要把真实的生命拿出来为神所用。所以哎，怎么王峰跑了？我跟你讲半天话，突然间你就跑了，在吗？还，广宇啊，在广，在吗？王峰，你在吗？跑了，王峰掉了，是不是？王峰掉了，好了，他等一会儿上来吧。好，那开场白我算讲完了，那我今天想跟大家讲的主题是什么呢？我先等一等，我先听听你们的回应吧。有什么样的 feedback 有没有？想回应的有没有？有没有想回应的？ 我刚刚讲的那个开场白，大家有什么回应？有没有？我看谁还在？王峰走了。嗯，小鸭在，他露了一下脸又跑了。啊，广宇回来了，王峰，你刚刚跑了，掉了线是吧？啊，
是的，是的，不好意思，牧师。
哦，掉了线了。那我刚才一直在对你说话，结果讲你就跑了。我说，哎，王峰去哪了？王峰在哪里呀？王峰去哪里？王峰找不到了。
幸好牧师，幸好咱们有视频。但是你刚才跟我说的，我想我可以回去读视频。但是你如果问了我特定问题的话，你可以帮我把问题再重新说一遍。
OK， 我没有什么问题，就跟你分享。你今天第一天写。那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美的事情，因为你开始见光了，你开始把你的生命沉在上帝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那我重点其实刚才就想跟你讲一句话，就是过往我们在教会的生活，教会的现象，我们比较多容易让我们人们戴个面具去生活，把一个比较好的一面给人看，不好的一面呢藏在自己里面自我折磨呀，这个容易让我们过一个虚假的生活。但是当我们去借着每天的灵修祷告祈求和感谢，将自己的真实生命呈现给不是一个人，不是两个人，不是一小撮人，那是万民，让自己的生命为神所用，让上帝的大使命是这么说的嘛？所以你们要去干什么？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而不是说使那一两个人，使那几个我喜欢的，使那几个跟我合得来的做我的门。耶稣从来没有这么讲，他说是使万民，是每一个人啊，使每一个我喜欢的和我不喜欢的我都要与他分享，使万民做我的门徒。这个面是这样子。那以前我就提起呢，托马斯那个时候呢，他很栽培我们，栽培就是像他的那个长老会啊，同工会，他栽培的很好的。但是呢，我就是说，托马斯已经是去世了嘛，那他跟我情同父子，那我跟他也可以说一说他的盖棺之论，都如果其他都是优点，都是光芒的一点，也有一些不足够的地方，那就是说没有把这个门训，没有属灵生命的栽培放到全会众。每一个弟兄姐妹都要成长，那这也就印证了他一去世一离开，托马斯马上就跟教会其他的同工就产生矛盾，教会就分裂了。那如果说他是让全教会都在一个门训的环境当中，这种事情可能不一定发生。当然这里边也包含了我的浅显的论断，不一定对的，但是我只是把它回想，因为托马斯影响我这一生很深的，他就是我一个属灵的爸爸了，就是很多年对我的关怀。你想，从93年九月份，我们俩都认识了，93，然后93、03、13，哇，现在快30年了，对不对？快30年的时间了，认识他快30年，所以跟他感情很深的。他那一年来05年吧，来零不是零三年，03、04年。04年应该是，我忘了，反正他跟叶子来的时候差不多好像是同年，应该是05年吧。就是他先来看我，然后他走了以后，第二年，然后叶子才来。所以叶子来的那一年的前一年，那个托马斯来的呀，他跟我关系感情都很深。我说他这一生对我的影响，我都是看了非常正面，非常 wonderful， 很美妙的生命。但是我觉得唯独一样，就是我今天在吸取前人的教训，也吸取我这个属灵的爸爸不足的地方，就是没有把这个门训做在全教会上，没有把这个门训作为一个器皿向全世界的人分享。当然那个时候他没有这个条件嘛，今天这个网络世界来了，不同的时代也不同的事工，人的日子如何，力量就如何。那我也相信有一天等我走了，等我去世了，那你们当中有一些把我当做你们的属灵的爸爸的话呢，也会看到我生命当中的不足， 都是这样前赴后继，一步一个脚印，长江后浪推前浪的那么往前走嘛。所以我也是欢迎你们随时随地看到我的不足，然后能够为神做更美好的事工。好，王峰，我刚才讲的差不多就是这个内容，你希望你能够坚持不要放弃。我听何昭这里说经常跟王峰聊，王峰帮我们很多啊，那我要跟你说声谢谢。
行，牧师，我可以短的回应一下您的话，谢谢您重复一遍。其实也都是像我刚才上午的时候写的材料那样，确实是刚开始写灵修的时候我觉得很高深，我觉得对我来说开始不容易，因为是想的读了牧师和其他同学的功课时候就觉得想要写到你那样的标准，有，当然了，何昭也是其中的一位。你现在跟我说何昭刚开始的时候基础也不是那么，起步的也不是那么好，我就觉得有了心理安慰。但是我觉得我牧师要教大家开始写灵修是一个非常好的事情，就是通过读了大家的这个灵修之后，我就觉得哦，原来灵修还可以这样写，写灵修的时候可以跟自己日常的生活结合起来，自己心中有什么困惑什么的，都可以在灵修的材料中体会出来。大家把这个灵修材料在群里公布了之后，我通过读了之后就，哦，原来其他的同学也跟我遇到了同样的困难，他们可能也在思考这个问题，所以我就觉得，哦，并不是我自己一个人遇到了这样的困难，写什么，然后就因为写。我觉得写灵修是好的事情，然后但是因为一直不能动笔，就是很心里很有负担，觉得亏欠了牧师，也当肯定也是觉得亏欠了神的荣耀，但是今天就下定决心写出来。牧师说的对，写出来之后确实是心里有一种满足感，觉得自己做了应该做的事情，就是跟没写的时候是不一样的。这样我觉得挺好的，大家在一起分享。另外何昭的话，他经常把他的灵修笔记单独发给我，他是另一种的 push。 行好，那就谢谢牧师的关心，也谢谢我们进的叶子和何昭的帮助，我们就一起共同的进步吧。好，谢谢，
感谢主。何昭很愣的，你没发现吗？他是个愣小子，但是呢，我很欣赏他的这个坦诚吧，哪怕自己再愣，傻，我说的傻傻的，愣愣的，但是呢，你看了何昭把灵修发给你，哪怕是所谓的 push， 也是心里边暖暖的，他也是因为疼你爱你，他才会这么样分享，这个本身就是神在建立我们，这个是很宝贵的。叶子的是眼睛不好，所以也常常为他 祷告，他要用他眼睛可以适应的方式。那你也多为叶子祷告了，希望他有一天能够胜过这个眼睛不好的这个缠绕 捆绑吧，能够也跟教会同步一起来把这个灵修跟大家分享，我相信也是非常美好的。大家彼此互相的包容等候忍耐，彼此相爱了，那神就是让我们这样活嘛，没有人是完美的，有些人早一点，有些人晚一点，有些这样，有些那样，都接纳，但是总是希望大家能够在教会同步一起向这个世界去宣教，向我们身边的人去福音。福音和宣教是我们生命的目标。其实我们想一想，我们如果不去分享我们的灵修，你用什么方法去传福音呢？我学一个三福，我学一个四律，我学一个福音桥，然后专门找几个人没有信耶稣的，来，我来给你讲讲这个方法。我觉得真是神很怜悯，忍耐了我们这么多年。我觉得今天网络时代具备了一个，就直接分享生命，只有生命才会影响生命。我的灵修发上去以后，有不少福音朋友来主动找我谈话。他说，牧师，我现在看了你的灵修，我才发现原来做基督徒是可以这么美好的，所以我真的很想信，能不能带我信。有一些在不同的 国家他我都不认识的，在 Facebook 发了以后，他就单独跟我私聊， 我都很感动。哇，原来血和灵修能够去是这样影响一些想信耶稣又不想信耶稣，又半信又半疑这样的人，他都会来啊，因为他跟你不认识嘛，他不认识，他就很不怕的就来找你了。他说我没有见过人这样写灵修，你能够把灵修写成一篇诗篇，我说我写了快30年了，所以才写的好像是个诗篇似的。其实我刚开始写的，你都不了解多么笨拙，多么的粗歌，多么的那么不成熟。但今天也还是有很多不成熟了，但是你越写会越好的，越写越能够表达你生命当中最深处的那个感受、理解和见证，包括好的，包括丑陋的，都可以写。你看何昭写的，你会很感动的，对吧？最近何昭写的，你很 touch 的，很摸到你的心的，因为他不假，他是真的呀。那小猪要走了，上班去了，去吧。你今天能有这个态度，不错了，上了一堂课了，8:42。那下次见到面的暂时不打了啊。好的。那王峰，我觉得你今天是第一次写，我要特别的鼓励你，所以一开始的开场白就专门跟你谈呀。我相信在我跟你谈的过程当中，也会影响和帮助其他还没有真正写的弟兄姐妹，好不好？那也多多祷告了呀。那写灵修其实只要你写，只要你坚持写，只要你不间断的写，我可以给你保证一点，你的属灵生命一定比你过去成长的好，我担保这一点，我心有体会。人的生命什么时候成长是不知道的，但是一写灵修你就知道，因为你写灵修第一天写和第100天写，你做记录嘛，你就做好，除了写日期以外，也把写灵修的序号写好，第一篇灵修、第二篇灵修都写好序号。等到你写到第100天的时候，你回头看你第一篇灵修，你就发现你生命成长了，你就是一个新人了。那1000天呢？1000天就超过3年了。10000天呢？你知道10000天是多少年吗？你想过没有？人不一定能写10000天的，知道不？呀，所以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你慢慢写下去，神就在你的灵修当中与你同在，陪伴着你，脚步都显明在那里。否则你不知道的，否则你会觉得好像你的成长就是你自己个人的事情，好像你为神做了什么事，你属灵生命才成长。其实恰恰相反，你什么事都不做，你就是跟主亲近，神就陪伴你成长，好不好？好，这个开场白我就讲到这里了。那谢谢王峰的回应，还有没有另一位想回应的？那也可以讲一下，好不好？有没有还想回应的？再给大家一个机会，对一下话，有没有？有的话就非常好啊。
牧师啊，
有没有？说，进去说，听到你的爽朗。
谢，感谢主，因为我刚刚那个出来了，因为开始那孩子那个比较闹，然后给他们洗完澡就出来，还没睡觉了我就出来了。我觉得那个就是我说我的感受吧，就像是那个灵修嘛，就像是主要还是就像您说的那个以前说的，就是说主要是跟那个神对话嘛，然后我觉得这个是。确实是，就是说就是说你慢就去学了，去想了，去反思了以后，确实是这样的。就是说这个我自己的体会是这样的，就我每天去写灵修的话，我就会想一下，哎，我今天我这就是或者今天或者这两天我做哪个事情我做的不对，或者是哪个地方觉得反思的，哎，我再结合那个灵修，结合那个圣经里面说的那些话，然后就主要还是靠反思以后，就会你接下来做其他事情的话，就会调整自己的那个方法和策略嘛，或者是态度等等，都会做相应的改变嘛。 我觉得这个这是给我的这个写灵修那个收获最大的一点点。
俊君，你写的非常好。你其实你好像是你的专业是读数学的，是吧？我没记错吧？是不是读数学的？是吧？
对，数学。
我读，所以我今天我说嘛，理工男也可以是暖文男的。你写的文字很温暖。为什么很温暖呢？因为你在讲心里话。你不戴面具，你讲的都是真话，那我觉得很感动了。人这一生啊，难能可贵的就一个字，就是真，不需要太伟大，也不需要太了不起，也不需要好像水平有多高，也不需要有什么了不起的世上的成就，你就活一个真字，就在神面前蒙为悦纳。其实道理就那么简单，但是我们要活出这个真字却是相当不容易的，是相当困难的，是很难很难的。所以 你能够在你的刚开始的写灵修，而且你一开始刚写你是比较人本主义的，你比较多的是与人对话比较多，最近这几篇我发现你开始调整了，你开始往跟神对话这里开始调整，虽然还有一部分你好像还在对人说话呀，当然完全调整过来是一段时间，人很难有一个鉴察自己的那个能力，只有圣灵有呀，就是你每一句话都是对神讲的而不是对人讲的呀。那我们通常写灵修都比较容易好像在对自己讲话对人说话，那能够有几句话是完全对神讲的呢？其实不容易的。我们甚至有的时候主啊称呼前面是主，但是后面的内容还是对人讲话，你还有一部分是这样子，但是你已经很不简单，我都很惊讶了，你竟然在你的灵修对我说了你以后，你就马上调整到对神说话，这个比例在日渐加增。所以庆君，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除了真，而且呢你领悟悟性也很高，你能够渐渐体会到牧师给你讲的那个写灵修，把你的每一句话言谈话语只言片语每一个思想意念都对准神，其实不容易。夏翔写的好不好呢？很好，但是夏翔在这一点上成长的空间也是有一定的成长空间，你也需要把你的目标完全的对准神。因为夏翔，你在写，你是一个文学性很优雅，理性上很聪明，逻辑上也很强的孩子，但是你写的过程当中，因为你的强项同时也会成为你的弱项，懂我的意思吗？你写的时候你就比较容易写的变成自己对自己说了，你在对我说话，对方中阿姨说话，对你自己说话，对你女儿说话，对你身边的同工说话，对这个世界说话，但是对神说话的比例不够，那这个不容易的，这个庆君你在调整，每个人都在调整。那其实最近那个顺便讲讲那个夏翔吧，夏翔最近从你写的灵修，我很感动在哪的？你在分享你的软弱，我能几乎摸到你那根软肋啊。就是你生命当中的软肋出来了，看得见，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件美事，我就知道怎么为你祷告。我跟师母两个一起为你祷告的时候，我就跟神讲，我主啊，我们的下乡姐妹，我说今天正处在一个生命软弱单薄的阶段，主啊，你要帮助她，把她扶持起来，去到属灵的高处，稳行在属灵的高处，与你同行，否则她走步履艰难啊，不容易走啊。所以当你们写灵修的牧师也在，也晓得怎么为你们祷告了。夏翔你要分享是吧？我看你出来了，有话要讲，你说吧。
其实牧师我就是如实吧，就是我觉得平时牧师可能也挺忙的，就是对我们具体的情感不见得有这么多时间交流。我觉得首先就是让属灵的长者看到自己真实的情况吧， 然后就说你说对神说话，这个就说跟人的一个，就是跟人的一个灵命有关系，就说你到底神在你生命当中占了多少的比重，它自然会流露出来的，我觉得是这样子。所以就是说灵修它有几个方面吧，就是对神的话语，我觉得他的对神的话语的理解应该是精确的，就说不是说别人怎么讲，或者是教会上传统怎么讲，就说你自己要一定要下功夫，你要是不看明白的话，我觉得很难去真正的去就说生根成长吧。然后另外就是说我觉得不要就说怕别人或者怎么样，包括就是说肯定对圣经的理解也觉得都没有关系的，就是说而且甚至包括在家人就是工作当中也不要负担太重，我就是这样子，我觉得真真实实的活出来，我觉得倒是一种轻松，我觉得神也是愿意去兼顾你的吧。另外我觉得就是说灵修这种方式我觉得很好，因为他每天你都要就说去面对去做，他也很多么大的一个作业吧，但是我觉得这种方式很好，适合很多人。而且就是刚才牧师你讲的那个灵修，包括就是说你跟那个挪威牧师他的那个经历啊，我觉得神真的是利用这个灵修去祝福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包括就是说这个教会，还有就是说其他的一些人吧。当然就是说也让你看到了一个就是这个牧师他需要一些提高的地方，就是通过你的提高就是让他有更大的祝福。我真的就是说我感觉有一种传承，虽然我不认识那个牧师，但是我觉得他对你身上做的这些，现在就是说轮到我们做到我们身上，可能我们要把它就是说由我们自己的一些经历把它去传承下去，我觉得真的是在神的国度会没有了。不是
笑笑，你讲完了还是麦克风关了？
我关了，我说我讲完了。牧师，我说我讲完了，听到吧？我讲完了啊。
刚才你讲的最后一段没有声音，所以我就不知道你说什么。后来看你关视频了，关音频了，对呀。好的，
我讲完了。
好的，感谢主。好，笑翔也分享了，庆君也分享了，那个谁在不在？那个李倩在不在？我看看啊。李倩这两天有一篇灵修写的相当好。白雪，你的灵修怎么搞？被封了，我打已经打不开了。白雪，你今天写的灵修啊，被封了。你不知道你写的什么东西，什么内容不知道，被他们封了。还有那个法国的那个 Sarah 在不在？我看一下，他最近的灵修也是写的相当好，他的生命改变了。Sarah 你在吗？我说是李尔那个 Sarah 你在不在？我看一看啊。
我在
Sarah 在，你出来一下，我要跟你讲一下，你最近的灵修我看到进步了。我看见你开始第一把你的面具拿开，你是多完美主义的一个人，你知道你多要不要别人看你好的一个孩子，但是你现在敢于把你的面具拿开。
没有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美的事情，对吧？我觉得就是我相信在你的生命当中有一些经历了，跟谁有一些经历，你有没有一些想分享的？我鼓励你分享一下你的心声，好不好？
我没什么可分享的，我就有时我先看一段圣经。我先看一段圣经，然后从圣经里我会找到一句两句话是比较有感触的，然后我就针对这一句话把想要写的就写出来。有时不一定是我在写，有时像是谁在我里面写， 我想这大概是圣灵的感动，希望 我也不敢说，我也不敢说圣灵在我里面有感，我觉得我希望是圣灵在我里面有感动吧。就是这样，我并没有自己特别的着重要去写什么，就是看了圣经之后觉得有一句话是好像是比较注意的，或者是就是专注一下就写了。你也看到我是比较多的是一两句话几句话经文，但是我对经文的在这种知识方面可能还是有欠缺吧，所以还得学习。就这些。
我知道。好的。你其实你可能你没有看到你自己生命成长的脚步，牧师看到了。牧师看到你自己生命成你这样子，你看看你第一天写灵修和今天的灵修，你生命变了。你自己去回去看一看，我要跟你讲的就是你的生命其实是变了，我能看得到你生命的改变，我想你也一定可以看得到，所以我鼓励你呢去读一读你就是第一天第二天一开始写的灵修，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比较美的一件事情呀。好的，那谢谢你 Sarah， 谢谢你的分享。那我也提你一点好不好，借这个机会提你一点。就是
很好很好。你提。
就是不是单单提你，是提我们每一个人。就是写灵修呢学习尝试把你的话语是对准耶稣讲，不是对人说的。Yeah。不是说不可以对人说，当你要说对人说的时候，那你要在前面那个句子前面讲，你说亲爱的弟兄啊，那你就要把这话讲出来，亲爱的姐妹啊，你是什么什么教会的弟兄姐妹啊，世上的万民啊，都可以讲，但是呢你要讲的时候，你要在你的灵修那里把圣灵给你的感动的话讲出来，因为神也用你嘛，对不对？神用你对弟兄姐妹说话，神用你对自己说话，神用你对外面都可以说，但是呢你主要的格调基调和土壤全部是对神说话，当你要对人说话的时候呢，就把它表明出来。其实我在我的就是灵修里边，我有这样的例子，你们可以去读，可以去看。我每次写的时候，我也尽可能给你们做一个所谓的模板吧，让你们看见应该怎么写灵修呀。所以我就提你这一点，我盼我们每一位同学呢，在写灵修、读灵修的时候呢，能够抓到这一点，就知道我们每一句话是怎样对神说话，这个方向性要把它给调整好。在灵修当中我们有许多的方向，我们可以对上可以对下可以对横竖左右都可以讲，但是我们主要的格调是对上说话，方向是 朝上的。我们唱赞美诗歌 也是一样的，有些诗歌是向上的，有些诗歌是横向的，有些诗歌是向下的，方向不一样的，所以注意我们写灵修的方向，每个人都要有一些调整啊。当我们方向调整是对神说话的时候呢，那你里边所出来的言语你心里很清楚在正在对谁说话，方向感。记住灵修的四量就是有方向的这个能量要表达出来啊，不要茫然无量，不要说我说的话我都不知道对谁说的，刚才你也说了不知道是不是圣灵感动我，说明这个方向性不够。如果说你的方向性很强，圣灵的感动你，你就很清楚很快的知道这是从上而来的声音，它不是横向来的声音，不是下面来的声音，它是从上而来的。所以慢慢训练自己的 生命呢，能够听得见上面的声音，能够对上面去说话，那你当你跟上面说话的这种方向建立好了，根基建立好了，你就能够分辨得出来什么是横向的声音。亚当夏娃当年为什么会犯罪，为什么会软弱，他也是生命的声音 没有把方向训练好，没有门训，没有灵修，没有祷告，人生没有方向，以至于撒旦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分不清东南西北啊，对不对？有所有声音呢，他都当一个渠道、一个管道进来，照收不误。其实这也是我们平常日常属灵生命要去面对的问题啊，就是我们听到一个声音，我们就要想这个声音从何而来，对不对？是从神那里来的吗？自己要学习分辨、慎思明辨。保罗在哥林多前后书就讲了这个，就所有的弟兄姐妹听到任何的声音，包括听牧师讲道、分享门训、祷告，你都要慎思明辨，看看这声音是出于神的不是。每个人都是一样的。那从哪开始训练呢？就从门训，就从灵修，就从我们跟神的相处，就要听得懂。哎，这句话从哪来的？我的话是对谁说的？这个方向性、目标性很重要啊。OK， 好 ，Sarah 就给你讲这些吧。希望你就是接下来的成长更加讨神的喜悦吧，好不好？那最近。我们弟兄姐妹的灵修是越写越好，那盼望就是还没有写的快步赶上来，不要害羞，不要不好意思，把自己那个偶像的包袱给放下来，然后让神来用我们，成为一个上帝所用的贵重的器皿。这是牧师心中的期盼了呀，就是期盼每一位弟兄姐妹都能够成为主手上所用的那个贵重的器皿。其实今天到末世这个阶段的时候，特别是从末世往末日走的这个阶段来讲，我们可能唯一或者是为数不多吧的方式就是生命影响生命了。再用什么方法，今天这个世界谁还缺方法呢？今天这个世界谁都不缺怎么做，现在小孩子都可以做老人家的师傅，上网都会了，什么方法论都有的，但是独独缺的就是真实的生命。当你愿意敞开你的生命为神所用的时候，你就成为上帝手中所用的那个贵重的器皿，好不好？鼓励大家了。好，我下面就拿那个我昨天的灵修跟大家分享一下，有些什么地方大家可以有学习的余地的，好不好？那大家如果有手上有我昨天灵修的，也可以拿在手上，我边讲边跟大家分享，不长很短，所以我可以拿这个来讲。现在已经是9:04了，我们所剩的时间在一小时之内了，那我就讲一讲我今天的灵修，好不好？好，10月15号，不是今天，昨天的。我今天灵修还没写呢，我今天一睡就睡到6点钟，然后6点半开会来不及写了，然后一直到现在，等一会儿写吧，等一会儿晚一点写吧。好，那我今天的灵修呢，昨天的灵修在146:5-10，我先把经文读一遍，大家认真听啊。以雅各的神为帮助，仰望耶和华他神的，这人便为有福。耶和华造天地海和其中的万物，他守诚实直到永远，他为受屈的伸冤，赐食物与饥饿的。耶和华释放被囚的，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和华扶起被压下的，耶和华喜爱义人，耶和华保护寄居的，扶持孤儿和寡母，却使恶人的道路弯曲。耶和华要做王直到永远，西安呐，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这些经文你读了以后呢，你会听到什么呢？这些经文你读了以后，你听到了什么呢？通常这经文来到我面前呢，我灵修的经文我通常是先读的10遍，我就再读一遍，开声读，读10遍。然后默想也默想个5-10遍吧，慢慢的一节就不出声，一节一节经文把它读看思考，就叫默想。然后呢读完默想完，我就开始闭上眼睛去思考了。 去感受了，让自己的理性和感性灵性一同跟这个神的话语去嵌在一起，柔和在一起，讲白了就有点像是结婚似的，跟着彼此相爱在一起，紧紧的牢牢的抓在一起。这个默想就慢慢把刚才读的还记得的那一部分在脑子里，这个你记住这一点，能记住那个那样，闭上眼睛，你读了，你默读了，你读朗读了，默读了，在闭上眼睛默想的时候，那闪进你头脑的记忆当中的那种唯一，那种仅存，有可能就是神今天要对你说的话。我讲的第三步啊，大家记得，我再讲一遍，怎么处理经文。第一，先朗读，朗读多少遍呢？我的经验是朗读的10遍，不要那么急的去领写，不要急的那么去想，你先读嘛。读完以后呢，然后去默读，默读也可以读10遍，但我有时候不一定读10遍，读5到10遍吧，5遍6遍7遍都有，最多都10遍。有些人建议2个10，我是觉得不一定呀，也可以看你需要了。所以一个朗读，一个默读，这个结束以后呢，其实就是你的默想。怎么默想呢？你朗读了10遍了嘛，你默读了5到10遍了，应该有足够的储备记忆了。这个时候把眼睛闭上，先什么都不想，先单单想主耶稣。主耶稣，今天你要对我说什么呢？主啊，你要跟我讲什么呢？主啊，我在这里啊，我跟你的约会来到这里啦，我就在这里啊，主啊，我在这里啊。这4个字是神最喜悦听到的，这4个字盼望我们常常对主讲的4个字，来到主面前就说，主啊，我在这里。这句话应该是我们每一天对主说的话，我相信主也会对你说这个话。当主去向你发出呼召的时候，你的回应也是我在这里，对吧？那这句话，凡是与神有经历的都应该对4个字有深深的经历。好了，当你默想向主说完，倾诉完你的心意以后呢，你开始回到刚才那些经文当中，你就问神，神呢，你让我记住了哪些呢？我在灵修的时候呢，神就把神要赐福那些仰望他的人，这句话，就这句话很完整的放在我的心里边。那我就知道，今天我灵修的题目呢，就是仰望神的人有福。这是我灵修，我就默想的时候，神给我哪一句话，就是我今天灵修的题目了。我要讲什么？我要说什么啊？就不是我决定的，是圣灵定的。圣灵决定让我今天，因为里边的内容很丰富的，每一次灵修不可能面面俱到的，都是有所选择，有所着重。这个主权要交给神，就不要自己去凭血气、凭喜好，我要什么？那是你完成这个过程，你先朗读。默读再默想，这3步完成以后，主题才出来。如果你是今后是一个讲道的人，也是这个过程。这个讲道的题目怎么来的？方中在一开始写讲章的时候，常常也叫我帮他。我说你起码要把你在神面前，神叫你讲什么那个第一感动要告诉我，就他就完成这个过程了。他就要自己去读经啊，自己去默想啊，自己去默读啊，最后神要给他一个主题，这是神叫你讲的东西。所以Sarah， 我说这是法国的 Sarah， 里尔的 Sarah， 以后说管你叫法 Sarah， 法属 Sarah， 你也看见这3步过程你一定要把它牢牢的记住。当你这么去做，你就养成一个单单听神的声音的习惯。不要把它当作一篇文章，不要把它看作成一个作业，不要把它当作看作一个好像是你一个写作的任务。 No， 不是这样，就是你跟神之间的那个关系，透过什么来完成呢？就是透过你跟神之间的跟神话语产生关联， 你跟神话语还能怎么关联？难道不就是读出声来和读不出声来吗？对不对？读出声来和读不出声来和不读出声来，对不对？就是跟神的话语在那里，在那里酝酿，在那里默想，在那里就在那里磨呀，跟神的话语在那磨呀，一点点磨，一点点磨，磨好像你推那个磨，推那个磨，磨磨磨就把很粗的粮食磨细成粉，磨成面，可以好做食物可以吃。上帝的话语也是这样磨磨磨，磨成米面，让人可以吃的，对不对？所以这个过程很重要。第一，我再讲一遍，朗读；第二呢，是默读；第三呢，是默
默想。
这三步不要忽略了。那我一般不太愿意用我的方法去 push 勉强和牢笼大家的方法，我只是分享。可能有些人不用这个方法，他一开始来他就唱诗大声赞美是很好啊。有些人可能一来的话就跳舞啊，在满屋子跳着走，好啊，没关系啊。有些人喜欢就是拿着神的话语边读边走，好啊，什么方法都不限制。我只是拿我的方法来供你们参考。我的方法很简单，我就是读朗读，第二默读，第三默想。那当然有的时候我会唱唱诗，感动的时候我自己就自我很感动，我就在那里唱诗赞美神呀，在那里唱啊，在那里唱啊，唱啊，唱啊，唱到自己眼泪出来了，我知道圣灵来了，圣灵在了，神把我的心专注回上帝的心里边。好，等到这个时候你的题目就出来。好，我的题目就是这么出来。我这个朗读默读默想之后，仰望神的人有福气啊！你再回去看看经文，那这个主题就是其中一个主题。但是我再讲一下，不是唯一的主题。可能我明天或者下个月或者明年再读这个时候，就不一定是这个主题了，因为很有主题的。比如说，他为受屈的伸冤，对不对？可能刚好那段时间呢，Sarah 你刚好受了点委屈，没关系啊。那你就在你受的冤屈这里与神同行了，在你受冤屈这里开始你的灵修了，很好的一个主题啊，对不对？再加下来呢，就是赐食物与饥饿的。我刚好那段时间失业了，粮草没了，主啊，你是那位赐食物与饥饿的。今天我饿呀，我认识一个牧师，姓张啊，不讲他名字，都很出名的一个老牧师，台湾的。他呢就带领他全家，他们常常带领全家对着米缸对神祷告，主啊，你是那位用乌鸦来喂以利亚的，用寡妇来照顾他的那个神耶和华神，你今天给我们食物吧。他们全家人常常挨饿呀，那个时候的牧师比今天要凄惨很多倍啊。所以他的经历，他后来他嫁给一个牧师，我说的这个姐妹，她嫁给一个牧师，所以他就讲的这个见证出来，好像他的家人哥哥还是弟弟、出来以后就不信主了，说信主的家庭这么凄惨，连饭都没得吃，他不要，他就跑去打工赚很多的钱。但是到他中年的时候呢，他回头了，他发现他无论走多远，无论去到何方，走到哪里，他心中不满足，他心中仍然觉得服侍耶和华原来才是他真正的满足。他也回头了，他后来去了南美去做宣教师，他三个孩子最后就一个当师母了，一个当宣教师了，一个当牧师了。所以我也其实在为我的孩子祷告当然我不能逼他，我跟我两个孩子我都讲，看神有没有带领你们有一天就是成为一个就是生命当中的那个带领吧。如果让你们能够当牧师、当宣教士、当师母，我是无比的开心，但是我却不能控制他们， 每次我跟儿子讲的时候，儿子说，爸爸你不要逼我，让神自己来感动我，他感动我，我就往前走了，他不感动我，我就怕就是从人，特别从爸爸这里来给我的一个逼迫，我说爸爸不逼迫你，爸爸爱你，我永远不逼迫你，我就默默地为你祷告，你不一定非要当牧师，只要你服侍神就好，只要你是神的孩子就好，我说我对你这辈子的要求就一个，等我跟你妈妈回到天家，在天门口往回头望去，那些来到天家的人，我盼望有你啊，不单是有你啊，有你的孩子啊，有你孩子的孩子，我对我们的孩子的要求只有一个，世上的成就我不期盼，只求你一件，回天家来，因为爸爸妈妈爱你，天父爱你，主爱你，圣灵爱你，所以盼望你能够回到天家，跟爸爸妈妈永远在一起，在主的爱中，这是我对孩子永远的期盼。其实我对你们也是一样，我就求神让我所见过的、影响过的、牧养过的、关心过的弟兄姐妹能够回天家呀。当然对你们的要求可能更高一点，不是单单回天家那么简单，乃是希望你们成为上帝手中所重用的那个器皿啊！我要看见上帝在用你们，用你们的生命，那我心里就很安慰。我甚至觉得就是我要求也不高，我就要求就是因为听过我门训课程的弟兄姐妹，他能够影响他身边他的家庭，他的邻舍，他的同事，他的朋友当中也有人开始写灵修，这些人也都慢慢成为一个为神做美好见证的一个人。我看见黄文娟写了一句话，我觉得是蛮美的。文娟，你要不要出来讲几句话？文娟，你说牧师为我们祷告，也是我们写灵修的动力。我会为你祷告的，文娟。我一期其实你跟那个高，哎，你出来讲话见见你，好不好？
哦，我不太方便。牧师，
不方便啊。
我特别的受感触的是，我觉得你讲的那个要见光，然后要真实的活出自己。我自己是觉得我内心里面有很多的恐惧，然后这几天我非常软弱。我刚刚在您讲的时候，我觉得好像就是神对着您在对我讲话啊，讲到那种爱，你对孩子的爱，然后我特别感动。所以您刚刚正在讲的时候，我就又开始在写灵修啊，就是一心二用，但是我真的很听得很认真，谢谢。我觉得我已经三天没有写灵修了，然后我就感受到啊，神真的很爱我。我正在写的几个字就是很感恩，接着牧师的灵修的门训把我从软弱当中拉出来，又开始写灵修。因为不写灵修就感觉到好像没有灵粮，人就没有力量。所以就是看到牧师刚刚说分享说看着我们的灵修就知道怎样帮我们祷告，我突然就觉得哇，这是就是我写灵修的一个动力吧。感谢牧师跟圣母还有那个高传道，你们这么样用心的来做这个门训的培训，而且门槛真的很低，就是只要想学习都可以，我觉得这可以祝福到很多人。非常感谢。
灵修呢，文娟，其实你写灵修写的不错的，你的文笔也很优雅，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潜力的孩子，你知道吧？而且你的生命有一个成长的冲动，我能感受到你很想成长，你不想止步，你不想固步自封，你不想就此圈居在安乐窝里边，你要去成长，你要去见光，你要去为神所用，这个冲动你有的。但是你的老我，你那个珊瑚的贝壳也是蛮厚的，你不容易挣脱那个捆绑。在你生命里边，我也能感受到你生命那种想挣扎出来但却没有力量的那种软弱，我也能够体会得到。但是我相信呢，文娟，
是的，牧师，您是怎么看出来的呢？我觉得您说特别准。我 很想突破，可是就是背后的力量比较大。
你的灵修告诉我呀，你只要写，我读的不是单单你的文字，我在读你生文字背后的生命，我能感受到，哦，这个姐妹我需要这样为她祷告。所以你们写灵修实实在在是一件美事，不是单单一个灵修的问题，乃是你在上帝面前，也在教会面前，也在牧师面前，也在弟兄姐妹面前，也在万民面前，把自己的生命就袒露无遗了呀。当然你今天写的还是比较含蓄，还是比较，因为人一优雅就有的时候会含蓄，含蓄有的时候不那么直接，但是总会有懂你的人的啊，我想牧师也是其中一个懂你的人吧，啊，所以也是在为你祷告，也是在为你守望。所以每当你写灵修的时候，每一次你们的灵修功课来的，我就在那一一的读，一一的祷告，我不一定回应那么多，但是我在为你们祷告。每一个写灵修的，你放在灵修分享那里，每次我划开手机看，一一看的时候，我就在为你们祷告。当然那没有写灵修我也在为你祷告，只不过就是祷告的方向趋势有一些不一样了，因为你可能没写灵修，我能够体会到你的软弱，我能够体会到你的有限，我能体会到你的包袱，我能体会到你的就是这个 process 这个 过程还需要走哪一步，我 也在祷告，不是不祷告，只是我盼望我们同感一灵，我们教会的弟兄姐妹能够在灵修这件事上成为主贵重的器皿。所以文娟你不要灰心，你是一个非常非常有盼望的孩子，因为你的生命在对准神，你不是对准人，虽然你的软弱，你的挣扎，你的痛苦，但是神都知道，神不是不知道的，都完全了解你，你的眼泪，你的悲伤，你的心里边一些苦毒，神都在用今晚接着，了解你所有的悲伤和痛苦，所以不担心了。所以我也就期待着你生命的成长，有更美的见证。那我知道高晨到现在帮你，有一些彼此分享啊，有一些辅导啊，有一些。这个过程，所以有的时候他也会道通会简单的分享一下你的一些代祷的需要，我们也是听到一些，当然不具体了，有一些很私人性的东西他也不一定讲的太多，那我们大概，但是我跟师母大概都知道你的情况，所以师母跟我也常常一起为你祷告，所以你的名字在师母那里也是知道的，黄文娟，那我那天告诉他，我说我好像在哪里见过他一次，就是露过一次脸，我说也是一个长得非常漂亮的小丫头，我的师母说是啊，我们教会的姐妹都很漂亮的，感谢神了。好，文娟你要 有什么话随时随地可以分享，那除了跟高传道分享呢，你有什么讲也可以，也谢谢你找过我一两次，那这个阶段是高传道主要在跟你的谈，跟你的分享，那以后你也可以找牧师讲，就当你觉得有必要的时候，但我想等高传道这个七次过去以后吧，让他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这个过程走完了，那个时候你再看看你的需要，好不好？文娟可以吗？
好的，
文娟在吗？
好的，好的，谢谢牧师和师母的带导，谢谢你们的鼓励，谢谢高传道的服侍。
那个陶姐妹，你最近的灵修也非常好，陶姐妹你要不要出来讲一两句话，你的方向开始转了，你也开始有一种诗篇式的灵修也开始出来，所以我觉得也是非常美，所以我看见你们的进步，看见你们生命成长，把生命完全借着灵修祷告和祈求将我们所要的告诉神，就是 concentrate 对准神，这个不训练不写出来，不去做，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你觉得自己隐隐约约的知道，其实不知道，你还是要去学习，还是要去锻炼，还是要去接受栽培和训练。陶姐妹不出来是吧？不出来我就先讲我的了，好不好？然后最后再找你吧。 好吧，你什么时候愿意出来分享都 OK 啊。好，我现在回头讲我的灵修，昨天的灵修，仰望神的人有福。Yeah. 那我这个怎么写呢？仰望神的人有福。那我首先就要想到什么是没有福的人，什么是不仰望神的人，对不对？你思考往往处在一种钟摆运动，也是某一种写作的技能吧，其实也是我们思考的必然，对不对？那你说你去看医生，医生说你要 吃这个药看这个病就会好，那你可能马上会想，那不好这时候怎么样呢？每一个人都是这个思考模式嘛，对不对？我记得方舟那个时候去看病的时候，他也问我，哎呀，牧师，我万一我的病治不好怎么办？他马上就问我这个问题。我说，那假如治不好你的病，医生没有能力了，最后医生和你都一起没有能力了，那你的结果就是死亡。那请问你死了以后结局是什么呢？那方舟说，那我就在主的怀里了。我说，那你还怕什么？死怕什么？基督徒能怕死吗？这个怕死还是基督徒吗？就不应该怕啊，他就开始勇气的出来了，那我就勇敢接受这个挑战呗。那个时候那个他所用的药是一个新药，是 50% 的病得不得医治不知道的。我说你就想，你不要把你的专注度放在这个药上，你要放在神。今天摆在你面前只剩下这一个选择了，假如这样东西对你是不好的，神他会不拦阻你吗？不会的嘛，这是你的信心建立的根基，因为你信有望有爱嘛，对主的爱，对主的盼望，对主的信，所以你的生命就要与你所信的相称啊。所以2004年的时候，方舟就勇敢的接受了那一个小白鼠那个试验品，哎，打了那个药好了，回来以后就好了，但也不完全好，还犯病犯了6次，他总共犯了12次，2004年又犯了6次，啊，当他说要服侍神的时候，他就犯病了，他就得病了，病就加重了。这是在患难当中，你是不是还有忍耐和信心？我这个礼拜的讲道刚好是讲这个题目，患难中的安慰。所以人不是人，往往这个忍耐和信心不是在风调雨顺，不是在岁月静好当中成长，往往是在什么呢？往往是在我们生命当中遇到患难当中。所以你也是一样的，每个人都是在艰难困苦当中走过来的。好，那我这开始怎么说呢？我发现好像方舟，你看那个 Christina 来了，好像是我们认识的 Christina 吗？你要愿意的话露一个脸让我看一看。
是啊，牧师。
啊，就是你。哦，你终于出来了，你猴年马月都不见你了。终于回来了。
我在 YouTube 看，有时候我在 YouTube 看，还是想念你呀，牧师。
我们一起想念主，感谢主啊，你是猴年马月都没见到你了，今天终于见到，我们也很开心啊，看见你突然间，哎，名字怎么出现在这里了？但人又不肯露一个脸，为你感恩，能够参加门训，也希望你能够写灵修了，好不好？上帝祝福你。好的，
okay.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所以我的灵修，昨天的灵修一开始，我的开场白就是人的悖逆说，这个人的悖逆包括我，包括你，包括全天下的人，特别是我的一个理解。我这句话其实对我说的，也是对主说的，也是对所有人说的。人的悖逆说，为什么要仰望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耶和华呢？ Why? 这难道不是我们心里的问题呢？对不对？因为我题目是仰望神的人有福，那为什么要仰望神呢？对，这是我们思维上思考上的一个好像不可逾越的鸿沟，所以来到神面前要跨过这个鸿沟啊，对不对？为什么这鸿沟就摆在我们面前了，对不对？当我们说这句话，而要讲清楚这句话是悖逆的人说的，不悖逆的人就会说仰望耶和华嘛。 悖逆的人就说不仰望耶和华，为什么要仰望耶和华？可不可以不仰望耶和华？这马上把两种结果摆在面前，那神你会怎么说呢？那留意这个心路历程，我跟你们分享。那神就，我说你这个时候留意没有，前面第一句话是对准神说，也对自己说，对所有人说，但是接下来就对准主了，而且借着信心相信主你会怎么说，对不对？为什么？他记载在圣经嘛，不是我说的，是神说的。神怎么说的呢？神是借着保罗说的。神借着保罗在哪里说的？在1:19-20这里说的。你就，我不能说神就借，我一说神就把它变成一个他者。因为你在写灵修，就我在写灵修，我对神说话一定说你嘛。当我说他的时候，我就对人说话。大家分得清我这个区别吗？如果我说他是何等的伟大，那就是我在对人讲话。但如果说你主啊，你是何等的伟大，我在对主讲，能分得清这个方向性吗？每一个人讲话都有适量的，都有方向的。你不近啊，你就坐在我旁边，我就在你的 身旁，能体会到这种距离的近吗？所以以后我们写灵修的时候，要把这个方向性、距离感、亲近感给写到我们的灵修，让世人看见主耶和华与世人的关系是可以很近的。假如全世界20亿基督徒都一起写灵修，你想想这个世界的网络会充满一个怎样爱的海洋、福音的海洋、宣教的海洋、能力的海洋、救恩的海洋、上帝的海洋。阿们。想一想，每个人都写，这个世界将要改变的。我们从我们做起，用我们这丁点卑微的生命去影响这个世界，让那些属于基督的人一起加入这个洪流，去影响这个世界，改变这个世界。有很多那些很了不起的人物常常说我们要改变这个世界，怎么改变？他去夺取世界的权柄，夺取世界的财富，夺取世界的 山头，有七座山头，我们要上这个山头那个山头，怎么上呢？对不对？然后投票的时候要多怎么怎么投票，打仗的时候多怎么怎么开子弹开枪，那是主的道吗？对不对？去影响美国的大选，去反对这个，反对这个总统，支持那个总统，那是主的道吗？耶稣有没有带领250万犹太人把罗马人给赶出耶路撒冷的？没有嘛，对不对？耶稣说的是，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在这个过程当中，甚至对罗马政府的权柄都尊重的，他尊重了这个权柄，走上十字架，你没体会到吗？上帝所用的方法不是去打游击，不是去赚金钱，并不存在一个信主的人就要富裕，并不存在一个要把全世界的财富都夺走归为我们教会用，归为我们基督徒用，没有这个教导啊，弟兄姐妹。上帝是让我们看万物，包括这些金钱如粪土，是调整我们的生命态度。好，回到这来讲，自从造天地以来是主说的嘛，你就借着保罗说，这个时候说的话就必须是第一人称了。自从造天地以来，我的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你就这个时候就不能用神的全能和永能，全能和神性和永能是明明可知的，你这个人称就要改变了。因为这个时候你正在跟主对话，主在对我说话，他用的是第一人称。那这些细节我在跟大家就分享的时候，希望大家注意，不要小看这个细节人称的改变。这个人称的改变其实是帮助我们的信息，我们的写的灵修产生四量。是怎么写知道吗？就是失去的失，不出头，这个是就是以前古时候的 那支箭，我要射一支箭，我要放肆，无敌放肆，就是没有目的，然后乱放箭，没目标嘛，放肆，是就是一支箭。 人为什么会犯罪呢？希腊文就是用这个射箭这个例子，当人射中靶心的时候，大家就在那喊 Bravo 啊，好啊好啊，但是如果你射偏了呢，那两旁的奥林匹克们就会说哈巴蒂呀，哈巴蒂呀，就犯罪了，犯罪了。这个犯罪的原因就是射偏了，射偏了。希腊文的这个犯罪的罪字就是从这里来，就是我们这个有的放矢还是无的放矢，就从这个字来的。如果我们的灵修、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赞美、我们的人生没有方向，那就是犯罪嘛。听懂了没有？什么是犯罪？犯罪不一定是道德伦理上的不足，乃是我们对准上帝的方向的偏离是犯罪。这些隐而未现的罪更可怕，比道德伦理罪还要可怕，因为你偏离神了嘛，对不对？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世人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对不对？讲来讲去就是讲偏离上帝的带领了，对不对？所以盼望我们弟兄姐妹能够把一个见光的、一个真实的、有方向的生命去影响这个世界。大家 不妨用一个想象力去想象，我们今天假如是用一个就是真实的生命、真理的生命呀，真实的主、真实的自己呈现在世人面前，假如这个洪流全世界每个基督徒都投入到这个洪流当中，这个世界不改变，那才叫做怪。今天我们为什么那么多亏欠？大家没有把真实的生命拿出来影响这个世界吗？所以这么多的这个自媒体了、是这么多的好莱坞了、这么多的大外宣呢，就在这个世界上充斥着谎言呢。为什么？真理不出来啊，真话不出来啊，真的生命不出来啊。其实真实的生命人人都喜爱，只是因为大家都不讲真话，大家习惯了。对，我们从中国大陆出来的人，我们都知道从小长得大，好像是那个谁啊，那个赵婷吧，就是拍的那个那个 无极之地的那个电影拍得非常好，宋丹丹的那个妓女赵婷，那个电影拍得非常好。他就在若干年前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所来自的国度，他所来自的国家，他从小长得大，哎，可意上来了终于，但是你迟到了，还有不到20分钟，还有20分钟就结束了，迟到好过不到了，也算算这一次你要回来探家的时候，少打一下吧，尽量早来啊，假如有可能的话，门训对你也很重要。那他就说了一句话，他说他所来自的国家是一个充满谎言的地方，那我们也都习惯了。我记得我刚出国的时候，我也是一个时不时撒撒小谎，然后见人面吧就没有一个说真话的习惯，见人只说三分话嘛，未可全抛一片心，这是我们中国的传统观念啊，我们的老我呀，我们的生命啊，对不对？就是一个这样的环境，所以让我们今天写灵修也是跟我们的传统观念、老祖宗给我们这个环境成长的原生家庭、原生国家、原生民族、原生城市所带给我们的影响是深刻的呀。每一个人都在这个过程 当中受到或深或浅的影响，以至于我们就是不愿意把真面目给人看呢，对不对？但是当你不把真面目给人看的时候，你就一直是活在虚假中。你可能外面属灵的、属世的这些偶像的包袱已经很重了，已经抛不下来了，放不下来了。你要维持你那个面具的样式，但是你自己知道你的虚伪，自己知道你的虚假，你自己都恨恶你自己，何必呢？越早把这个珊瑚礁、这个乌龟壳把它挣脱开来，用一个真我、真实属上帝的生命 活在神和人的面前，就是在完成大使命，好不好？好，这个一开始的开场白，第一段我讲完，第二段我说，主啊，你道成肉身，使瞎眼的得看见，你不但造了天地，你还向我们守约，就是亚伯拉罕的约，大卫的约，基督的新约。那这句话你看到没有？这句话里边有经文 当中的话，经文当中说什么呢？对不对？在第八节说，耶和华开了瞎子的眼睛，耶稣也开了瞎子的眼睛。所以在这一节经文有新旧约之间的结合。那从这节经文当中我们看到什么呢？看到耶和华、耶稣他们在新约旧约在做同一件的事情。同一件的事情透过什么来做呢？透过他的约，对不对？在这一段经文就把这个约给首先 带出来，是借着这个经文。那当我讲这一节开眼睛的时候，我把耶稣放进去，把我生命放进去，我就在跟旧约、跟基督、跟新约、跟旧约和我的生命一起结婚了，我们的相爱了，我们的结合了，我们的拥抱了，我们在对话了，我们在分享了。所以当你去写灵修的时候，其实表面上好像是你在说话，其实很不简单，其实蛮多，等你写的越多，对神的认识越深刻，你的灵修也就越丰富。在 这句话里面其实不简单的呀，我要讲快一点的，时间已经42还有十来分钟了呀，有一些你们自己看吧，我尽可能 讲的这个提纲挈领。讲第二句话，主啊，你是守约，既然有约，那主怎么对约呢？主是守约施慈爱的神，然后呢，他是一个守约施慈爱，他怎么面对我们呢？我们是一个怎样的人呢？我们是一个毁约施残暴的人，和上帝守约施慈爱形成一个对比。但是上帝怎么对我们呢？他医治我们，审判我们，他怜悯恩典我们，他公义审判我们，这是神的本性呢，对不对？这节经文你也看见，就是跟今天的灵修经文有一个结合，然后有一个跟基督的结合，把旧约新约连在一起，把我们的生命放到里边去，让神的话语去温润，让神的话语去在那让我们铁磨铁，彼此之间磨合出蒙神悦纳的器皿。好，我快点啊。第三段我开始要结合今天我们的时事、我们的新闻、我们的现实，开始把它放进来了。主啊，我要为山西的灾民向你发出呼求。我想Maria 小梅就发了一个消息说，凡是你们国内的弟兄姐妹可以向这个地址寄一些冬天的棉衣啊、冬暖的衣服啊，需要啊。我心里面想，我说我能不能寄一点的，我也很想寄。那可能想想小梅的意思，你国外寄的话，这个太麻烦了，费用啊、路程啊、敏感度都会比较高。那我在这用，至少我在祷告当中向神祈求吧，主啊，我要为山西的灾民向你发出呼求啊，140多万的灾民在那里受煎熬啊，主啊，求你看顾他们啊。对不对？这是我们可以在灵修祷告当中向神发出呼求吗？为什么呢？我凭什么向上帝可以发出呼求呢？是有神的话语的支持的。因为大水泛滥之时，你坐着为王，你是王啊，你有能力啊，你是怜悯慈爱的神，你圣洁公义的，你可以做得到的。如果你愿意，你相信亚伯拉罕在创世纪对为索德玛、俄摩拉那两个城市祷告的时候，那个祈求罪恶到那种地步了，人仍然还有向上帝祈求的空间呢。哎，不单止如此，我要提醒神和亚伯拉罕一样，就是在这个城中有罗德呀，有罗德一家呀，对不对？使徒行传也说，在这城中有你的百姓啊。所以这两段经文就影响我写下面一句话了，对不对？在山西的诸城中，不是一座城啊，有你的百姓，有教会的弟兄姐妹， 也有按照你的形象和样式造的人，你怎么忍心去灭掉他们？你何忍？怎么能够忍心让他们自生自灭，置他们于不顾呢？这不是你的主，你必要救拔呀。亚伯拉罕的心肠，上帝这个启示也帮助我们进入这里的祷告。主啊，你要为受屈的伸冤，哎，这个是第七节，赐食物与饥饿，释放被囚的。我把第七节完整的搬到这里来，这也是一种融合，也是一种你的生命和上帝的话语放在这里，让他们结婚，让他们相爱，让他们生儿育女，让他们产生信息，让他们活。这个认真读起来内容是很丰富的。好，对不起啊，时间越来越短了，我快点快点讲下一段。主啊，这地的名是你向来知晓的呀，这地的名是你向来知晓的，你知道 这里的人呢，你不是不知道，你了解我们的败坏，你知道我们的有限，你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你知道我们的卑微，你向来是晓得的。跟神讲，对不对？讲你心里面的期盼，对不对？是什么样的人呢？这里的人其实我们是不配你的拯救，不配你的救拔，不配你的恩待，不配你的供应的。为什么呢？你看看我们的本相嘛，我们是一些眼瞎腿瘸，我们在这个物欲横流的这个世界里边，特别在国内这四十年来，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来，其实把整个世界的整个中国都带到一个唯独金钱的地位上了，蛮可怕的。对，为了钱什么都做得出来啊，物欲横流的一个世界，眼瞎看不见你，腿瘸，走的路走不正，走的都是弯弯曲曲的呀，对不对？心里边怀着诡诈，脚上行着邪恶，对不对？茫然无知，战天斗地，对不对？我们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为什么？其乐无穷啊！战天斗地，战的就是耶和华，遇神杀佛，遇神杀神呐、这就是我们这个民族的悲剧、悲哀、可怕呀！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的过犯，如羊走迷，这就是我们，我们不隐藏，这就是我们的同胞，我们所爱的，你更加爱的。来到神的面前，你不能说只是求啊求，你不认罪不行，不承认我们的过犯不行，来到神的面前承认，这就是我们呀！你不要说是他们，那是自己和同胞要认同，这就是我们，我们也在这个其中呀！不要居高临下啊！你看这些不信主的人，把他灭掉，当然你可以这么讲，你想讲表达你的心情也可以，但是我想，当你生命成熟的时候，越来越效法保罗，主啊，求你救我的同胞以色列人，宁肯我自己下地狱，也求你救他们。这是保罗的生命，是我们要效法的。我当年为我的家人祷告，我也是这样的祷告，主啊，求你救我的父母，救我的家人，宁肯我下地狱，你救他们。我祷告了，从信主第一天我开始跪在神面前向神祷告，祷告了整整十年，祖孙三代我们二十多口全部都信，所以感谢主的，所以要和自己所爱的同胞家人认同，这就是我的一部分，我就是他的一部分，主求你救他们。父啊，你却将这名当得的罪孽归在你儿子身上，归在基督的身上，传福音了。在这里其实不知不觉你也在告诉那些没有信主的人，读了你的信息，他知道什么是福音啊。别忘了把福音放在你的灵修里面，牵进去，牵进去，知道吧？让他担当了世人的过犯，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福音的内容嘛。福音本质是的大能，他要救一切相信的，对吧？你看到没有，在你的灵修当中可以有福音，可以有安慰，可以有辅导，可以有使命，是非常 powerful 的。每个人每天写，每个人每天写，就把福音广传了，可不要轻看这一个，好吗？主啊，你喜爱义人，就是仰望你的人。主啊，我要永远的仰望赞美西安啊，你的神要作王， 直到永远，这是最后一节了。我儿子刚好叫西安，当年我起他的名字时候，就是读到这些诗篇，有不少 诗篇是要叫我儿子的名字的。西安呐、啊，你的神要作王直到万代，你们要赞美耶和华。我就把这个发给我儿子了，我说西安呐、啊，上帝的话语当中有你的名字哦。也给他提，我们不都是上帝的西安吗？对吧？西安就是耶路撒冷，西安就是上帝所住的城，我们的身体就是上帝的殿，我们每个人都是上帝的西安。阿们。好，这是我的灵修跟你们分享完了。那盼望今天这个对你们有一些帮助，我们剩的时间不多，给大家有一些分享吧。啊，有没有想分享？我们还剩九分钟，八分半钟，有没有？每次时间都觉得不够，但是能讲多少是多少。有没有想分享的？啊，说，说，
嗯。就是帮人家问一个问题吧，如果说心里有恐惧有惧怕的话怎么办？
太好了，你问的恰逢其时。心里有恐惧，那就跟神说呀，主啊我恐惧啊，主啊我害怕呀，那你就想耶稣会对你说什么呀。耶稣常常说的六个字是什么？不要信，不要怕，只要信，对不对？主在对你说话呀，主说的话就在眼前呢，就在圣经里边呢。耶稣常常说这个话。
那如果就是说，
对不对？
嗯，如果说一个人啊，如果一个人他对于就是跟人的关系处在一个糟糕的情况，然后心里很害怕，那怎么办呢？
我刚才已经说了，不要怕，只要信，这个是你的根基。那你为什么不要怕呢？因为主在你心中，主陪伴着你，主是你的主，你怕什么呢？跟任何人有关系不好的地步也没有关系啊，对不对？关键重点不是放在跟人的关系怎么样，乃是放在你跟神的关系怎么样。你要把眼目从人转到这位为我们创始成终的主耶稣基督身上，这才是你要做的事啊，对不对？当你不把重点放在你跟神之间的关系，当然那些大狮子大老虎就把你吓坏了嘛，一样的，一定的嘛。人都很软弱的，知道不？每个人都很，但是当你看见神的时候，我就不怕了。神在我身边我还怕什么？他是我的牧者，我必不是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到可安歇的水边，甚至在我敌人面前都为我摆设筵席。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甚至可以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而且我是福杯满溢。哇，这么好的一个主，这么丰富的一个供应，那我怕什么呢？怕的原因是因为你还没有把上帝当作你的牧者吧，没有把耶和华当作你唯一的供应者吧，对不对？我们很多基督徒都那可以在，我看不看可以啊，可以在，可以上次就问了一个问题，很典型的。那如果有一天牧师啊，我变成无家可归的人，我变成没有饭吃的人，我变成饿死的人，我该怎么办？我说那好啊，就饿死啊。如果神有一天就让你饿死了，那你的结局是什么？不就回天家，回到主的怀抱里了吗？那叫哈利路亚呀，为什么不行呢？基督徒为什么不可以承担苦难，甚至以至于死呢？我95年我带着全家人，带着师母孩子离开挪威，挪威你们在挪威住的知道是个保险箱，国家政府把你都给包了，你永远不会死的，所以可以老想去，哎呀，嫁一个我挪威的小王子啊，也是心里边的惧怕。你其实也不是出于爱一个挪威人，你也是怕出于你心里边的这个惧怕。神很难给你挪威小王子的，知道不？你要心里边先爱神，神再把你可以爱，可以爱你的人赐给你。你不能拿着 拿着挪威这个高福利国家这个人当你的挡箭牌，当你的避难所，他不是的，耶和华才是你的避难所，他才是你生命当中唯一的拯救和依靠。所以方舟，你帮人问的那一位肢体，无论弟兄还是姐妹吧，那我就对他说一句，第一，不要怕，只要信；第二，完全仰望；第三，全然的交托；第四，预备任何的结果，不怕呀。我们临走的时候，我就跟师母一起祷告说，假如我们有一天离开了挪威这个保险箱，去到外边，去到香港，去到世界 各地不同地方，有一天我们这一家要饿死，神你得到你自己当得的荣耀，那我为什么不能去死呢？去死嘛，高高兴兴的离开世界，为什么要留恋这个世界呢？有什么可留恋的？坦率讲，如果没有上帝的缘故，这个世界有什么好活的？真没什么好活的，我真不想在这世界上活的。但是因为主托付给我在世上还有传福音的使命，我就拼命的活，拼命的为主而活，每天的为主而活，去传扬他的美德，传扬他的福音，传扬他的美好。这就是我生命为什么还在这里的原因呢、啊、好吧，方舟，这是我的 回答就这样子。还有三分钟就讲到这里吧，今天时候也差不多了。
是 Daisy， 刚 Daisy 举手。
Daisy,、Daisy 说什么？说，最后一个给你机会讲，说吧。
谢谢牧师，谢谢方舟长你。刚才你已经解释解决了一半我想提的问题。就是如果好像有弟兄姊妹好像刚才讲到方舟阿姨的之前来服侍之前呢哈，之后呢又一次来伤病，就好像撒旦在一直来瞎方舟传道这样。就是我们做同工还是做弟兄姊妹，就是为他祷告，如果信心不足的话，也是要一定要为他祷告，是吗，牧师？
阿们，阿们，当然彼此代祷。 Of course， 当然，毫无疑问，是的。没了，这就是你的问题。好，感谢主。好的，那感谢神。那个可意，你要不要出来啊？可意啊，出来跟大家见个面吧，熊孩子，我看你还在不在。在啊，可意，
我在啊，牧师，你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什么不好意思？
我
们不好意思为我们做个结束的、
啊、
你什么不好意思？
好，
出来打、哎、出来为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可意是乖宝宝，我跟你们讲，他呢愿意把自己的软弱向神、向世人、向教会的坦然无惧的分享，这多好！这就是你的属灵的勇气，了不起的啊！乖宝宝，快出来！
好吧，
出来做个结束祷告，好吧，乖了，做个结束祷告。
好，亲爱的主耶稣，谢谢你让我们一起分享，学习怎么样去写灵修笔记，求主给我们信心，给我们勇气去开始，试着写好每一次的灵修笔记，也给我们智慧，去，把我们的心敞开向主来表达。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多好，可以祷告的多好，
阿们，
对吧？能够把自己生坦然分享，就是一笔丰厚的属灵的财富，蒙上帝的纪念。我相信你一定会成为上帝所用的一个贵重的器皿，因为你坦诚分享，因为你活得真实呀。为你祷告了。 啊，上帝祝福你。
嗯、
好了，那就这样吧。今天到了十点钟，好吧，上帝祝
谢谢牧师，
祝福我们每一个，我愿意出来。
谢谢牧师，再见，家人。
那不，哎，王峰出来了，
谢谢。嗯，好。牧师再见，谢谢。
谢谢你们。
再见，大家再见。